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这几天呢，这个网络上完全充满的一个题目，就是这个2月28号的那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这个 Donald Trump 和副总统 J.D. Vance 在白宫吵架的那场戏，那个吵崩了啊！这个泽连斯基被赶出白宫，并且呢回到了欧洲。那马上呢，英国首相就拥抱他，欧盟呢表示支持他。这个事情呢是闹大了。那这件事情呢，我们今天呢就基本上看见全球的这个新闻都在这个，在欧洲很多报纸上，这个封面呢就是吵架的这个场面。那当然有很多人就是泽连斯基呢这个搞崩了这件事情，那美国现在不支持怎么办呢？但是更多的人呢是在骂美国，说这个我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从来就没有看过美国这么丢人啊，这么像一个恶霸一样。这个特别是骂这个 J.D. Vance 这个副总统，你本来是应该是抚平事件的人，然后呢你在这里呢是火上浇火，最后挑的这个 Donald Trump 呢是就大骂啊，所以这个呢就这么一个局面。那这个事情呢，我其实昨天把那个他们吵架的原文给大家读完了以后，我就觉得非常的不愉快，因为这个心情不好。那这种事情我们都不想发生的，但是它还是发生了。那么所以今天呢，我想换个主题讲讲，但是呢想来想去还是得对这个事情有所评论，因为昨天呢只是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没有大家去看这件事情背后的一些事情，所以今天呢我还是跟大家再讲一段啊。今天呢纽约时报有一篇非常不错的一篇社论，这篇社论呢写得很温汤水啊，没有点名什么事情，但是呢写得很不错。这个题目呢就叫做 Donald Trump 和 J.D. Vance 在驳去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幻想。那个外交政策的幻想呢就是一个伪装啊，我们这个总是有一个外交的幻想，美国呢它有它的一个外交幻想，这个幻想呢就描绘了一幅美国盟国敌对国的关系。那么这个呢就是美国觉得应该是这样，但是里面是不是这样呢那就不管了，反正呢这几十年以来都照着这个外交的幻想呢在这个继续的玩外交的游戏。那这个外交的幻想呢估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冷战开始以来就是这样的，美国和他的盟国，另外呢就是敌对国，那就是俄罗斯，大概就是这么一张图。那纽约时报呢今天的这篇题目呢非常引起我注意，他就说这个 Donald Trump 和 J.D. Vance 现在把美国在外交的这个伪装呢把它驳去了，那也就是说通过这场吵架美国就不要这个伪装了，那就是里面是赤裸裸的现实的结构。那么这个文章呢我觉得写的还是值得一讲，当然纽约时报很左翼啊，但是这篇文章呢是讲的有道理的。他这文章首先说呢这个事情呢这个是很多年前就有人讲过，那就是亨利基辛格。亨利基辛格这个去年去世了啊，这个百岁老人了，他也是美国的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专家啊，他做过很多重要的事情那我就不说了。但亨利基辛格呢他在2018年是评论过 Donald Trump 这个人，他说 Donald Trump 呢是在历史上那一类有些时候会出现的人物，不是所有时候都这种人，这种人呢他在历史上隔一段时间就会冒一个这样的人，他出来的话呢他呢就出来用很强烈的方式啊去做一些外交的动作，那么他这种人的出现就表示着某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并且呢他要逼迫那个时代把他的伪装把它剥掉。那这个就讲得很具体了，就 Donald Trump 这种人他偶然会出现，他一出现呢他做的事情呢就是把美国的以前的这个外交伪装的这张皮把它剥掉了，那就是赤裸裸的露出来美国现在是怎么样。这个是2018年亨利基辛格对 Donald Trump 第一任期的评价，不是对现在啊，那个就是2017年到2020年这段时间的第一任期的做法，就是说他是这么一个人。 那么这个呢，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段话，亨利基辛格讲的这段话。那么一般来说呢，按照纽约时报的分析说，我们可以把这句话是作为这个 Donald Trump 第一任期的一个历史的总结。那就是说他第一任期在干嘛呢？就是要博取美国的伪装的这张皮。那么纽约时报说，这个也可以用来解释他的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的行动指南，就包括吵架这件事情迟早是会发生的，不过就遇到了这个泽伦斯基这么一个硬汉，但是最主要是遇到了一个完全在旁边煽风点火的副总统，才会这么快就把这个外交皮剥落了。那个从政策啊，这 Donald Trump 上台以后讲了很多他的政策，一直到他的各种的演讲，还有礼拜五和乌克兰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激烈的争吵， Donald Trump 讲到的和说到的一切，和他的副总统 J.D. Vance 所说所做的一切，其实都在无情的博取围绕在美国的在欧洲的联盟和世界局势的这个伪装，也就把这张皮，好看的这张皮把它剥掉了。那么到底美国的外交伪装有几多张皮呢？这个纽约时报讲了三张皮啊，这有三张皮。第一张这个伪装，就是美国呢现在依然是20年前、30年前的那种霸权的角色。那大家知道1990年苏联解体了啊，就变成一个比较弱的俄罗斯，所以美国从那个时候就变成世界唯一的霸权了。美国呢一直呢在描绘这么一个图画，就是美国的确是这样一个霸权国家，到现在为止美国也是这样的霸权国家。美国呢是全力的支持每个地区的盟友啊，美国呢需要在多条战线上作战，并且呢美国呢是拒绝和任何的威权主义妥协，那就是对谁啊，就是俄罗斯我绝对不会让步，任何一个地方出事我都会想法全力的支持啊，无论在拉丁美洲，无论在中东，无论在东亚，无论在欧洲，无论在什么地方，美国呢都要全力以赴的支持，因为美国是老大，这是第一个伪装啊。那么这些呢基本上呢就是美国呢是一个要想办法维持每个地方上的这个正义公正的这么一个霸权。那么纽约时报说，这次暴露出来的这个伪装脱掉呢，其实讲了一个真实的话，就是美国已经力不从心了。因为现在呢这个整个世界变得极为的多元化，原来呢就美国怎么说整个欧洲还有其他的盟友就跟着他怎么做，这个已经有20-30年的时间了。但是现在呢一个世界呢多元化，大家都不听你的，那么所以呢这个你就要想办法和你的最不喜欢的政权要签订一个协议，这个美国最不喜欢的政权应该就是俄罗斯，那就你不得不和俄罗斯签订这个协议。那么这个呢是这是不得不做了，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他为什么和俄罗斯在沙特阿拉伯开始搞谈判。那么当然这个谈判没谈成功，但是呢他也不得不，这个其实讲的有道理的。你说 Donald Trump 是不是多么喜欢跟俄罗斯去谈判呢？我估计他并不喜欢，按他的这个性格，但是他不得不谈，因为美国的力不从心，并且呢美国现在需要重新大规模的调整和缩减他的开支。为什么找了伊隆马斯克搞了这个政府效率部去这个瘦身美国的整个联邦政府，甚至要美国联邦政府的办公楼要搬出这个 Washington DC 和弗吉尼亚马里兰呢，搬到省钱的地方去呢？这个就是没钱了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欧洲事务谁管呢？他就要求欧洲的盟友要多帮忙了，那就是德国、法国、英国，你们这些国家要多出钱去保护欧洲，那不是靠美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赤裸裸的这层皮就给剥掉了，这是第一个伪装。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二个伪装也剥掉了，也就是说美国一向给大家看的就是我们的欧洲盟友呢都是强大的国家， 是保护世界安全的平等的伙伴，也就是欧盟跟美国是一样强大的。欧盟当然很大，28个国家，有些呢这个非常小，像这个拉脱维亚、立陶宛啊、爱沙尼亚这种国家是小国家，它的军力的谈不上什么军力。但是也有大的国家，像德国、法国、英国，还有这个西班牙、意大利，这些是比较大的国家。还有中等的国家，什么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啊，以等等，这些都是大中小的国家。那么美国原来呢就说，我们是一个强权，我们的盟友欧盟也是一个强权，我们是同样强大的。但是呢，现在被驳去的现实呢，就是欧洲现在相当的差。欧洲呢，因为经历了20年这个左倾的建制派的管理啊，那么这个已经是严重治理不善，这个福利这个各方面的政策越来越肆无忌惮。现在在欧洲都在谈4天工作制，有些说3天工作制就不上班，动不动就罢工，还不用说了，因为欧盟的各个国家对于非法移民完全不采取措施，所以现在在欧洲的各个国家，这个来自中东、来自北非的移民的数量大幅度的上涨，并且这些人来了以后，他生孩子是没有节制的，所以一家生5、6个孩子。那么在很快的这个发展情况下，欧洲呢就变成了负担累累，而这部分来到欧洲的移民呢是不能够提高这个生产力，因为他们完全不融入这个欧洲国家的文化圈，他们完全搞自己的，就吃你的这个救济。所以呢，欧盟现在变得严重管理不善，是由于建制派搞了20多年。特别是像这个原来德国的总理默克尔这种人呢，一向受推崇。那么但是呢，欧洲的经济状况现在呢，如果用大胆一点的话说，有点岌岌可危，人口状况很糟糕，这个本地人越生越少，外来的移民性穆斯林的移民越生越多，这个要过若干年他们就会超过本地的人口，获得了这个投票权。那么所以呢，现在欧盟的情况，当然欧盟没有任何的警觉，还在继续这个政策，并且呢，欧盟国家的军事能力非常的这个萎缩，就每个国家都不准备打仗。因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帮他们，美国有大量的军队、大量的军事基地、大量的武器囤驻在欧洲，去保护欧洲，而欧洲各个国家呢不花钱让美国保护。所以呢，这些还在整天讲欧洲力量复兴，这些豪言壮语啊，都是幻想政治，都是空谈。那么这一次，这个 Donald Trump 根本绕开欧洲和俄罗斯谈。第一个，他是不得不跟自己的对手去谈；第二个，他根本没把欧盟当作自己的这个联盟，因为你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这是一件。第二个伪装啊，这个是《纽约时报》讲到的第二个。第三种伪装呢，就是讲这个乌克兰战争了。这个一个讲法说，只要有足够的军事援助和道义的支持，乌克兰人就能够击退俄罗斯人，确保他的战前的边境，也就是说把俄罗斯这个占领的这个顿巴斯的4个州这个能够收服，并且把这个克里米亚半岛能够收服。那只要我们给足够的军事支持就行了，并且呢，乌克兰呢最终会加入北约，使北约变得更加的巩固强大。但打了3年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呢就是战争现在陷入了僵局，俄罗斯进不了，但是呢乌克兰也打不进去，也就是变成僵局。那么如果我们看现在的状况，除非美国直接的干预，否则乌克兰不可能获得胜利，也就是乌克兰没有办法去把俄罗斯打败，去把他被占领的国土拿回来，一个恶霸打进来，而恶霸呢够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必须要谈判，而这种谈判呢，首先要跟俄罗斯谈，因为俄罗斯是打人的一方面，并且呢，乌克兰加入北约呢是不现实的，那不要想这么远。 那么这三种伪装，第一个，美国依然是一个二十年前的霸权角色；第二个伪装，欧洲盟友是强大的国家；第三种伪装，是只要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支持乌克兰能够胜。这三点，这都是三张皮。这三张皮呢，给 Donald Trump 和 J.D. Vance 在白宫里面这么一闹，那么这个事情呢就穿了。这三个事情都是大家都明白了，第一个，美国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霸权；第二个，欧盟是一个非常弱小的一个联盟；第三个，没有美国的支持，乌克兰根本打不赢。就这三点，这一下全部就搞出来了。大家说，这么复杂的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怎么政客不明白呢？明白的，我说政客，每一代政客都明白，美国不光是共和党，美国民主党的政客也明白这一点，也就是美国的刚才讲的三点。那么这就我们就讲讲了，为什么2014年普京突然间去侵占了克里米亚半岛，在那个时候奥巴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嘴巴谴责搞点经济制裁，但是不敢动手。如果他真是认识到美国是霸权，美国当时就介入，俄罗斯的军队是可以赶出克里米亚的。奥巴马就知道这个三张皮不存在，所以奥巴马呢就没有那个。对于这个，奥巴马还提出了寻求重返亚洲太平洋地区，也就是说放弃欧洲，因为欧盟已经不是他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盟国了。所以呢，这就是第一个，普京利用了这一点去抢克里米亚，去脱离乌克兰的这四个州。这是看美国，他知道这件事情，美国不会动手，所以普京看准了就去动手。第二个，还有一个也看得清楚， Joe Biden， Joe Biden 为什么那么着急从阿富汗撤军，搞成一次像那个溃败，本来你的军队是占优势的，结果这么逃出去，结果呢搞得一塌糊涂，在阿富汗喀布尔的机场上发生的那种恐怖袭击，死了13个美国兵的事情，我们还觉得历历在目。这些呢就都是认识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外面的这三张皮都不存在了。那么所以呢，这个估计呢，他们其实也跟这个泽连斯基谈过。我们听说呢，战争爆发的第一年，这个 Joe Biden 的团队和泽连斯基在幕后也发生过冲突，也就是这个不愿意啊，这个搅进去。所以这个呢就讲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和大家讲的呢，就是泽伦斯基和 Donald Trump 和 J.D. Vance 在白宫发生激烈争吵这件事情的后面的分析。这个分析呢，现在看的很多，我呢就看了好多的这个报纸的这个社论，但是觉得呢比较靠谱的是《纽约时报》的这篇，所以今天跟大家讲讲《纽约时报》这篇社论。那么大家呢就想到这个问题了，就是知道美国的每一任的总统啊，就从奥巴马到 Joe Biden 到 Donald Trump， 其实都明白美国已经没有实力去帮助所有的盟国，美国是困难的。这个并且呢，这些盟国不争气，欧洲呢是虚弱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谈判。但是这件事情呢，大家都用一种漂亮的外交的词汇把它包裹了，所以大家呢就没点破。昨天呢就是给点破了。我们说知道世界啊，现在已经不是二十年前的样子，也不是十年前的样子。2010年世界是怎么样？2000年世界是怎么样？这个已经不是那样了。包括1990年世界是怎么样？现在也不同了。美国经历了很长的一个时间，自从苏联瓦解，美国变成独一无二的霸权大国，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美国的这个霸权地位已经在削弱，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欧盟国家在建制派的管理之下是不断的在衰退，所以欧盟呢也不是原来的欧盟的，原来是听美国的，言听计从，并且呢美国呢是花大力气去保护他们，欧盟国家呢就在美国的保护伞上就自己去自行其事，特别是放松了移民政策，搞得他的国家内部乱七八糟。 并且呢放纵这个工会任意要求福利和劳动时间，所以整个劳动生产率也在下降。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呢就觉得比较头痛。那我们就讲讲 J.D. Vance 他不是跑到慕尼黑的这个国际会议上去演说吗？他在那里就直接就说欧洲在移民问题上的失败，他讲到了这一点。当时欧盟国家的领导人没有人给他鼓掌，但是呢事实上 J.D. Vance 讲的事情呢也点到了痛处，欧盟国家不愿意承认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有一个讲法，所以在外交政策上，无论是这个民主党的 Joe Biden 这个通过很好很漂亮的那三张皮去包裹他的外交政策，和这个 Donald Trump 现在放弃三张册赤裸裸的去讲这个事情，事实上呢外交结果都是一样，也就是美国外交政策就在变。当然这个Donald Trump 周边的大多数的外交政策的团队呢都希望呢能够啊用外交词语去包裹这个。但是呢由于 Donald Trump 呢他改变了 Donald Trump 的第一任的时期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因为 Donald Trump 这个人呢他根本不会讲外交辞令，他从来不会。我们看他的第一任2017年到2020年他所讲的那些外交的俗语根本就不是外交，就是赤裸裸的。那么这种呢也就是讲实话，但是讲实话在外交场合是非常不适合的，需要包裹，而他没有包裹。那为什么他第一任当中没有出这么大问题呢？就是他在第一任的外交政策是他周围的人是提供正常的外交服务，也就是不管他多过分旁边有人给他包裹，就是他第一任比方说他的副总统彭斯就跟现在的 J.D. Vance 是完全两样。彭斯不管他的总统讲的多错，彭斯总在后面能够把这个整个做的事情把它圆得很好，就听起来像人话。所以呢 Donald Trump 可信的是第一任期有一批非常能够帮他圆场的团队，所以呢他的政策是能够给包裹的好看一点。但这一届呢就不同了，这一届呢他的就是要选这些忠诚他的人，并且选了一些极端公开的奉承他的人，比方 J.D. Vance或者是 Rubio， 像这些人上去后，这些人呢就完全不但是不对这个事情进行这个包裹，并且呢是火上添油。这个呢就是讲到这个 J.D. Vance 了。 J.D. Vance 在昨天的整个这个讲话里面他就是火上加油啊。那个我昨天呢跟大家讲了他们两个吵架的整个这个对话的过程，大家都听到了。本来作为一个副总统，你在美国的内阁里面你并不重要，我们没有看过美国哪一任的副总统有这么猖狂坐在最前面出来讲话。这个在外交场所事情应该是交给国务卿的。你看在尼克松的时候，这个尼克松访华和这个他的这个顾问一起去看到中国的时候，他甚至把美国的这个国务卿，把美国的这个罗杰斯放在一边，带了安全顾问基辛格去见毛泽东。那个就是说谁重谁不重，这个其实大家都很清楚。 J.D. Vance 昨天作为一个副总统，你是个备胎，他跑到最前面，并且呢他讲话不是安抚而是挑起矛盾，这 J.D. Vance 呢这个 Donald Trump 当然喜欢了。那个现在说昨天讲话是火药味十足，都不能用了，昨天完全是爆炸了，两方面差点就要动手了，最后呢就是彻底谈崩。泽连斯基呢是被赶出白宫的，事先约好的记者会这个泽连斯基的演讲全部取消。我们说这种情况在美国的外交史上见过吗？极为罕见。我们知道美国早年在冷战的时候，有些时候是他最不喜欢的人来，比方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或者是勃列日涅夫来访问美国，也没有发现这种明目张胆的吵架。或者是卡斯特罗来到纽约联合国开会，卡斯特罗是满口骂美国的，美国的领导人也没有跟他吵架。那个美国历来在这种场合上他是比较克制的， 但是昨天 J.D. Vance 就挑火，说 J.D. Vance 呢，他估计会有很大的责任。当然，今天有些往下的说，他呢就是想把这个事情搞坏，让大家把这个 Donald Trump 赶下台，那他自己就当总统。我觉得这个是猜的，不可能啊。不过 J.D. Vance 人的性格估计就是这么一个性格。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他挑很多次，他挑问题。我们昨天看我跟大家讲的这个讲话的过程，所有的过程里面都是 J.D. Vance 在挑火。他首先就说泽连斯基没有感谢美国，他说你有感谢过美国吗？泽连说我有啊。他说你今天没有，他说我感谢美国，就这么在挑刺。你这个为什么要挑这个刺呢？这是 J.D. Vance 的问题。第二个，他说哎，你感谢这个我们的总统啊，你感谢我们的这个 Donald Trump， 你为什么不穿西装？泽连斯基是没穿西装，他穿那件圆领的黑衣服，他从来就这样。他当总统这个三年以来，我就没有看见过他穿西装。所以呢，这个 Donald Trump 很不高兴啊，觉得不穿西装就是不尊敬他。那个在到白宫门口， Donald Trump 在接泽连斯基就说 You dress up， 你这个已经打扮过了，就这个意思。他其实意思就是说你应该穿西装，咱们对等讲话。这个本来这个事情呢，在 Donald Trump 心里就是一个结，那么 J.D. Vance 呢，你应该就别碰这个结，把这个事情圆场过去。但 J.D. Vance 呢就挑刺，就是说呢，你没有穿西装，你这个就不算是把我们当回事。那么我们看看历史上有多少来访问白宫的人没穿西装？有的，所有的中东国家的元首来访问美国，基本上都是穿长袍，头上包一个围巾。大家记得吗？沙特阿拉伯、阿拉伯酋长国，所有这地方，科威特这些领导来白宫，没有人穿西装，不跟你穿西装，那你有挑刺吗？民族习惯。那我们再看看伊隆马斯克到白宫，他穿不穿西装？伊隆马斯克总是穿一个棒球帽，从来不戴领带，你怎么不挑他的刺呢？我们如果看从历史上来看，英国首相丘吉尔来访问白宫，他也没穿西装啊。所以呢，这种的穿法上的挑刺呢，我觉得 J.D. Vance 是想彻底把这个事情搞坏，他不是把事情搞好。那么第二个，我昨天跟大家讲到了，说你啊，去年十月份来，你跑到宾夕法尼亚跟我们的反对党去站台，泽连斯基说 no。我当时呢，我还犹豫了一下，我说是不是他去见过这个贺锦丽到宾夕法尼亚？但是我想了半天，他到宾夕法尼亚他没有啊。后来再上网一查，他去年十月到宾夕法尼亚是访问了一个美国的兵工厂，因为当时是 Joe Biden 当总统，他去看兵工厂是感谢工厂给他提供武器，就这么件事儿。结果 J.D. Vance 呢就把他去宾夕法尼亚把这心扭过来了，就说你去跟我们的对手站台。这件事情呢，这个搞大了，因为 Donald Trump 自己也不记得有没有去给贺锦丽站台，那么就发飙了。这件事情也是 J.D. Vance 挑出来的，并且呢，泽连斯基当时来呢是要求见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不想见他，但泽连斯基再三请求，对方还是见了面。这件呢也是 J.D. Vance 昨天挑出来的。那么第三件事情，我们就讲讲最近被这个 J.D. Vance 炒得很热的乌克兰的稀土元素的问题。因为美国说要签约，要乌克兰呢把 50% 的稀土元素给美国，开采权给美国。那么乌克兰到底稀土元素很多吗？这个我们就看看美国媒体，乌克兰的稀土的资源连世界的前十位都排不进，那个在世界前五位的就有美国，美国自己多的是。那么所以这个事情呢是被炒热的，那你要它的稀土，那是美国自己不想用自己的稀土。我们知道在1998年以前，我们加利福尼亚的这个 Mount Pass 这个稀土矿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矿，美国有的是稀土。美国为什么不搞稀土呢？主要是环保，那这个环保太贵了，如果要环保照顾到成本就高，要维持自己的基本盘，我就不动我的，我拿你的，不过是而此，并且乌克兰不算多， 你要到别的地方，到南美洲，到澳大利亚，到印度尼西亚，有的是了，并且你就用公价买就行了。所以这件事情呢， Donald Trump 拿乌克兰的稀土来说事儿，就跟他当年上任拿这个黄豆大豆来说是一样。这个呢，事实上是一个套路，来套什么呢？套美国的那些支持他的铁杆。我们把支持他的铁杆呢叫做 redneck， 叫红脖子，也就是劳动阶层的白人，这部分人呢，他们是铁中的，怎么说都是对的。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就不太做这个调查，说一说乌克兰的稀土不给我，那就反了，我们给武器，你稀土都不给我，好像没这回事。第二个，乌克兰的稀土并不多，而蕴藏量并不集中，所以这件事儿是拿来说的。但是呢，这个 J.D. Vance 是一挑，这个事情呢就搞大了。所以昨天呢，这个问题了。本来呢，这个谈判如果 J.D. Vance 去好好的去引导，让这个国务卿出来主导，那个谈判不会变得这么恶劣。结果 J.D. Vance 呢，在这个里面，我讲了拿几件事来这个挑的，最后呢，泽连斯基是回击，然后呢，就 Donald Trump 就发飙，然后呢，就还让媒体从头到尾的录像就搞出这么大的人了。所以呢，有很多人说这是这个 J.D. Vance 的人。我们看看 J.D. Vance 的本人呢，他就是一部阴谋论的一个专家，他总是有阴谋论。我们在他竞选的时候已经讲过他了，他写过那个《乡下人的悲歌》，讲的就是铁锈带的美国人在全球化环境下面的迷茫生活。那么这个呢，这部小说如果看过，就是 J.D. Vance 表达的是底层美国人恨铁不成钢的心态。那个等等吧，这个基本上他是有一个很比较阴暗的心态，总觉得别人搞他的阴谋。所以呢，这个事情一个是把美国的外交的这个外衣给剥掉了，第二个呢，就是 J.D. Vance 把整个事情故意的把它搞砸，所以以后怎么补救呢，现在都不知道。好的，今天呢就和大家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